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没有跟大家聊一聊了哈。这个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这一集我来上一集哈。我们是在3月8号的时候呢，我跟福哥做了一次访谈啊。那他的上线时间是3月8号了，那我现在已经快要2个月了哈，我一直都忘记要把这一集上架到我的这个 podcast 来。啊，因为我以为我每周都有更新 podcast 啊，但是发现我没有，这个免费的，好像我都一直忘记它哦。这个如果你是我付费会员的话，你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听到一集新的哈，但是免费的真的是我有时候想到我都就懒得上架。好了，那福哥呢？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呢，他的全名叫王永福啊，他是台湾顶尖教练啊，就是简报跟教学的教练。然后他也写了很多畅销书啊，包括上台的技术、教学的技术、工作与生活的技术。然后最新的一本应该是游戏化教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所以当他邀访我的时候呢，我当然就一口答应了。然后他的 podcast 叫做《福哥来聊永不服输》啊，福就是福气的福嘛，就是福哥。然后他的 podcast 非常精彩啊，如果大家没有订阅的话呢，现在可以去订阅一下啊，而且还是免费的。那在他的 podcast 里面访问很多很多各行各业成功的人士哈，然后好像是针对就是专门针对这些成功人士的挫折跟失败来聊啦。啊，所以当初他邀请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迟疑。好，所以在这一节节目中，等一下你就会听到说为什么我不认为我有经过很多挫折或是失败啊，反正很长，40几分钟，大家听听看，可能有些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呢，就欢迎加入畅学宇宙啊，一天10块，年付3650。那如果你想要免费的话呢，那欢迎你订阅福哥的 podcast，还有加入福哥的电子报啊，都是免费的，免费的干货啊，为什么不订呢？好，那我们就开始听听看这一集我们的访谈吧。
逆境是成长的礼物，只要有勇气面对，永远不会输。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哥来聊永不服输的 Podcast，我是主持人福哥王永福。那我们透过接下来成功者的失败经验，来打开逆境这份礼物。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福哥来聊永不服输的系列。我是主持人福哥王永福，那福哥来聊呢，欢迎大家持续的追踪、订阅、收听啊，也请大家给福哥来聊5星的评价啊。如果各位呢平常除了收听之外，还想看看福哥写的信，那欢迎你去订阅福哥来信啊。福哥来信每个礼拜会有一封信，是我自己写的，不是 AI 写的，发给大家哈。那福哥的线上课程啊，教学的技术线上课程，现在也在海客教育重新上架，然后优惠销售中啊，也欢迎大家去看看我的课程。好，那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是好朋友哈，这个好朋友在过去的2、3年可以说是影响我最多的好朋友之一了哈。就像现在我们在录音用的界面啊，孙亚啊，也是最早我是从他的身上这边学来的哈，然后包含我写的福哥来信啊，这个电子报最早也是看到他写这个电子报，然后我就问这个我们的来宾，哎，这个电子报是怎么写的，怎么弄的哈？然后他给我一个开头，我就自己下去摸索这样子，所以算是影响我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好朋友。当然我们也认识很久了啦，然后认识很久了哈。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哈，这个从外商总经理到畅学宇宙的余维让畅哥，畅哥跟大家打招呼。
嗨，哎，大家好，福哥好，各位福哥的听众好。
哎，这个畅哥，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在网络上直播啦、见面啦、聊天啦，不过上 podcast 的这倒是第一次哈。有些伙伴认识当然他很有名了，有些伙伴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很快的介绍一下畅哥哈。畅哥是余维畅哈，他是资深的网络人，哇，真的很资深，超资深的，超过20几年了哈。然后他也是个人品牌事业的教练哦，写了很多本畅销书，包含从零开始的获利模式，一人创富，畅玩一人公司，这是很多很多本书啦，其实还有 不止这几本哈、哦。那昌哥，你现在的课叫个人品牌大帝国吧？
对，没错。
对呀、啊，前几天我前阵子还看到你在开课，台北、台中，然后不同的地方在开课这样子。最近也创办了一个新的服务，叫畅学宇宙哈。畅这个流畅的畅，畅学宇宙的创办人哈。最早我认识畅哥的时候，最早是他是当总经理哈，在奥商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这样子哈。那我要讲两个非常可怕的事迹哦。第一个就是昌哥在过去曾经连续三年，是吧？连续三年。
对啊，连续三年啊。
每一天写1000-2000字这样子，连续每天日更，我们称为日更，每日更新，连续写了三年哦。我记得2020年大概写了70几万字吧，那时候我有看了一下那个你 po 的 FB 这样子，也就是说三年大概有超过200万字的文章这样子。嗯，然后去年2022年、哦、疯狂的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每一天更新 Podcast。 我一个礼拜两集我都快疯掉了。每一天都录，
我是日更魔人啊。
对，日更，对，就是那个非常可怕的这个。那最近当然也推出一个新的服务叫畅学宇宙这样子、哦、畅跟那个畅学宇宙是什么啊？
这个因为我福哥刚刚说的日更文章是叫完全订阅制嘛，那完全订阅制跑了三年以后呢，就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他们看的速度还不如我写的速度。后来我就觉得说，对，我觉得说这个我是不是这个文章过载了，资讯过载了。后来我就想说，而且我自己也很累嘛，这个日更一定是很累的。后来我想说这个计划本来一开始我就是要跑三年了，就顺利完成了。完成了以后我就在想说，那我的下一步是什么，对不对？后来我就想，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他们都是做会员制嘛。所以等于是我要从完全订阅制的订阅制服务变成畅学宇宙的会员制服务啊。所以畅学宇宙就是一个会员制的网站。那一样，你加入年费3650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那会员就有享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好，例如说我的文章是每周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长文，叫就跟以前一样，大概差不多2000字。不过我发现最近都超过2000多字，有的到3000字、啊、然后呢，还有每周会有一集会员限定的 podcast， 因为今年我就没有免费给大家听 podcast、啊、就是 有些免费的、啊、例如说福哥这一集就会是免费的。但是我自己的就会是会员，锁定会员。那还有很多啊，像社团啊、论坛啊、会员团购价啊，啊，还有一些会员优先权啊，譬如说介绍人脉啊等等等啊。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年会有一些线上课程，然后这个线上课程会让会员免费。当然，我现在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这个我们后面再讲，这后我们后面再留点时间来谈这个事情。就是反正唱歌就是我。不要说是日更魔人，我觉得你是产量魔人，就是每一天写文章对你来讲不是挑战，然后呢，每一天录 podcast 对你来讲也快变成不是挑战。有一阵子你还每天要拍一个 YouTube 这样子，也不是挑战这样子。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看不完这样子，所以又整合一下这样子哈。那当然，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些啦，我们谈的不是创作，也不是日更，也不是个人品牌，我们要谈的是。过去比较少聊到的，就是因为我们这集谈的是这个永不服输嘛，那其实永不服输之前呢，每一次就是我们谈一谈就像唱歌这样的成功人士、说成功是比较沉重的，所以至少是自我实现嘛，至少是做出自己想要的事情这样子。像这样的一个成功人士背后到底曾经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失败跟挫折、不过呢，今天要谈这一集之前呢，我其实是觉得有点挑战。我自己在这个节目说明的时候，大家如果有看，大家也知道、基本上我如果问唱歌说，唱歌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失败跟挫折吗？我大概知道唱歌会跟我说什么啦。
这个身为一个创业家，失败跟挫折差不多就跟喝水吃饭一样，所以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值得拿出来大书特书的。因为我想我们这些人都是，你只要遇到问题，第一个你会先想到有什么问题，你就会有备案，好，你会有 你会先有一个剧本说啊，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啊，我们就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要 A 方案怎么做， B 方案怎么做， C 方案怎么做啊。然后当它真的发生了，它不一定会发生嘛，但它真的发生了，诶，我们就马上解决了。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你不会有印象，你也不会记得，因为你就是出来了就解决了嘛。对，所以这一题很多人问我啊，我真的觉得很难回答，诶，因为你去问创业家说遇到问题怎么解决，我很多都是一头雾水啊。就好像你去问这个 NBA 职业球员啊，你问他球员说，诶，你的 NBA 生涯里面有没有遇到挫折啊，有没有遇到不想练习的时刻啊，或者是想要放弃啊，那这些 NBA 球员他怎么会回答你？他就说，我不就是打 NBA 的吗？我不就是职业的吗？我怎么会去想到这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大概的意思。
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没关系，这个我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节目就问到这边，然后问到这边呢就没办法往下去谈了这样子、哦、然后就会谈说唱歌没什么错。诶，先讲哦，真的唱歌其实有遇到很多事情，只是它不视它为一种挫折这样，这个待会我们可以聊一下。但是呢，我跟一般的访谈主持者有个差别，就是我认识唱歌真的很久了，是真的很久了，欸，真的快二十年哦！如果真的去算，真的快二十年，真的快，从那时候奥尚公司呢到现在，所以呢，我当然知道有一些秘密了。这个待会我们也会问哈。我们先来讲唱歌，他认为不是挫折的挫折，好吧？我们先盘点一下，不是他自己认为不是挫折的挫折哈。那个我所知道的唱歌，你不是有一阵子好像依赖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后来那个公司。这个大幅度转型，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你认为不是挫折的挫折，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我大概是从2011年从职场上出来自己创业嘛，然后运气很好，刚好那时候布洛克经济算在一个高峰点，然后我一开始我在职场上就在做布洛克，所以我认识很多布洛克，我认识很多布洛克，所以在这个生态里面我是算是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了、啊、就是我会办布洛克聚会啊，然后帮他们接案啊等等，所以差不多从2014年开始，我就接到一个大客户啊，这可以说吗？嗯、可以
啊，为什么不可以说？你可以说，
我说全台最大的购物网站好了，好不好？全台湾最大的购物网站，它就是我的大客户啊，所以从2013还2014、2015、2016啊这几年。刚好是我创业的前几年，我就运气很好的接到这个大客户，然后他就会给我很多预算，叫我去做部落客行销。那因为我认识很多部落客嘛、嗯、所以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发案、哦、每天都在发案，生活都很滋润啊、哦、营业额很高啊，也赚很多啊、哦、我就想说，诶，创业不就是这样一帆风顺吗、哦、OK， 好了，这个福哥口中说的不是挫折的挫折来了。到2017年、啊、这个整个生态变了。那时候2017年是直播元年、啊、不管是这个 FB 直播啊、嗯、Google 直播 啊然后就后来这个客户呢就说啊，我们现在预算、啊、90% 都从部落客转到直播组了、啊、所以他们给我的预算，他们给我的这个经费就哇顿时、啊、这个雪崩式跌落、啊、所以可是那时候我还有员工啊，因为你要非常好嘛，你就要请员工嘛，那时候我四个员工，后来我就
四个员工、
啊、对对对，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人公司，我还有员工那连员工的薪水都付不出来，这种跌落、哦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50倍的跌落。后来
可以谈多少钱吗？本来从多少钱到多少钱，可以谈这个事情吗？
这个不就是泄露这个厂商的预算？
本来从百万几百万到几十万这样子吗？
对对，从对差不多是这样，从三百万到十万十几万这样子、哦、所以
哇，
很差啦，就是很大的一个收入锐减。好啦、嗯、那当然啦、啊、那后来我就是还要养员工嘛齁，所以我甚至觉得在2017年的下半年，我那一年是完全没有任何存款的，因为我自己的钱我可能都拿去付员工薪水了。好，但是 但是你说对了，这个在别人眼中可能是挫折嘛，对不对？他觉得啊，你看你这个鸡蛋放、
这个很挫折，好不好？从几百万到几十万，然后你还有员工一年都要付个一两百万薪水、欸，哎，
对对。但是这件事情回头，当然在当下是很挫折，好，很哇，你没有收入嘛？我就是自己笨，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个鸡蛋实在太大颗了啊，你又很想吃，所以你就把它放在篮子里面，结果篮子就破了啊，鸡蛋就没了。好，但是我现在回头看，并不会哦，因为它刚好让我有一个理由转型成一人公司。那时候我就是在考虑说，哎，因为那时候没有薪水付员工，我就是用自己的钱付员工薪水嘛。那后来我想说，我为什么？因为员工也没事做，对，没有案子嘛，员工也没事做。那我想说，哎，你看我养那么多员工，员工有事做的时候，给他薪水，大家一切顺风顺水，一切顺利，没问题。可是当这个公司业绩下滑，没有收入的时候，那这个员工要做什么？对不对？当然，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说啊，你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让员工去做新的事业。可是你就是变成说，你又要培训员工，然后你要去开一个新的战场。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太优柔寡断，我就认为说这个只是暂时性的啊，他有一天这个客户还是会回头来做部落客行销的啊，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啊，所以就后来我就对，后来我就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养员工？我为什么一定要就如果我真的有工作的话，我可以外包嘛啊，或者后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啊，就是我最惨，我收入最低的时候呢。我就萌生了一人公司的这个概念。那现在回头我去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好的转机。
这个唱歌，这个正常人遇到这种几百万变成几十万，而且你一年自己还要掏钱付出四个员工又几百万 的薪水，一般人是会这个手足无措啦，或者觉得是逆境啊，或者觉得，但是我知道你会说啊，这没什么，这就是一个转机。这我跟你讲，这认识唱歌的人都知道这唱歌的个性哦。那如果要知道这个详细的故事，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唱歌写的书哦。这里面包含像一人创富啊，唱完一人公司里面都有谈到这些事情哈。那我还知道，哎，我还知道这个之前唱歌是小留学生嘛，有在加拿大读书嘛，对不对哈？我还知道那时候你好像在读书的时候有遇到学业上面的问题，你也觉得那不是挫折的一种挫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哇，这个要回溯到很久了。这个因为大学我在国外念大学，然后大学一年级你知道吗？大家都在没有在念书的嘛，在 party 啊，哈，所以。然后我是进的这个多伦多大学，基本上多伦多大学是很难毕业的，因为它是越来越难的，
很难毕业，
对，很难毕业。进去是还好，但是很难毕业。那所以第一年我就好像就平均分60分，就是继续过第二年，但是就是被警告了，说你现在分数边缘了。结果第二年我还在 party， 我还是没有念书，后来我就反正第二年我就变down了啦，被down我就没有办法升大三。那你知道留学生这个生活就糜烂嘛，然后每天花钱嘛，哈，每天这个反正很荒唐就对了哈。后来就被留了，就被down啦啊，被down我就哇，我想说糟糕了，这怎么办哈？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我还打电话回台湾跟我妈。然后我还大哭一场啊！我跟我妈对不起，我说什么哦，我实在对不起你啊！什么你花很多钱在我，就是叫我去念书，可是我都没有念好啊，被当啊，好，然后我就开始想备案啊，我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去找份工作哈，来自己来筹学费等等的。后来也是运气很好啊，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就说你试过所有的方法了吗？好，哎。我就开始想，哎，对，那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因为我只差一点点，好像只差一分还两分，好，我忘记，反正我只要差一点点，一两分，我就可以继续念书，就对。就后来我就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终于想到了，因为那时候我拿了一堂课叫哲学课，哈，像譬如说，你念经济学，你念什么，这种比较物理性的，哈，比如选择题，那选择题你答 A。错了就错了嘛，没有任何空间嘛，你答 B 就错了嘛，哈。 可是哲学不一样，哲学是各说各话，对不对？你怎么凹就看你怎么凹嘛。后来我想说，哎，这个地方有空间，好，后来我就去找那个哲学系的，好，我哎还是心理学，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开放式问答了，它不是选择题的、yeah. 啊，开放性问答，你如果你能够凹出一番道理的话，然后你又 用很低姿态去求教授，啊，后来所以我就去堵教授啊，那教授也是很忙啊，我就在他上下课的路径上面堵他，好、啊、堵他两三次，好、啊，一开始也是啊，他说啊没有，这就是错啊，这就是错、啊，后来我就一直在回去想方法。他说：“哎，我怎么凹才会证明说这可以不是错的？”后来他终于被我说服了啊！当然我还加上一些悲情牌啦啊！我说我是留学生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留级一年啊，我家付不出学费啊，什么反正你就是想就是跟那个朋友说的，用尽100%的力气，尝尽各种方法。那我相信，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说，哎，你终于100招、99招都用完了，最后一招让你逆转胜。啊，所以也是觉得有神啊，有神在帮我啦、对，所以后来就
不过，哎、你难得你有说那时候你有哭过、啊，你有哭给那个你妈妈听？
有啊，因为那时候就很难过嘛，因为那时候才20几岁啊，还心态还没有成熟嘛，对啊。
哦，对啊，我觉得我本来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在节目说明我就写的，我说我问唱歌说你有没有什么挫折，他一定跟我说这都不是挫折啊，这正常啊，这个节目本来就可以到前面讲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关起来了。但是哎、年轻的时候反正有时候你看现在来看好像是事情比较小啦，但是年轻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哎、这个好像山快崩掉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在当下你会觉得很挫折很难过，但是你回头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它其实真的是帮助你更加成长的一步嘛。对，好，那当你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想成一种心态，就是说哦，现在我很难过，但是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啊，给我养分啊，所以你就变成说就不那么难过了，因为你就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
那我刚好跟你不一样，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很类似的经验，但是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生的，我也可以跟你分享。我不是前一阵子把博士读完，对不对？那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啊，是很煎熬，很煎熬，就是说，你知道我自己写论文写，我不是写完论文就好了，写完论文老师要说 OK 啊，那 OK 才可以继续往下走啊，这样子，所以我每一阵子都要拿论文给老师。review 过，然后他说 OK 这样子啊。问题是我的老师很忙，我老师是这个副校长，他其实我很难跟他约，我非常难跟他约时间这样子啊。然后呢，我就想说不行，没有进度，我要去找他这样子，我就找到他这个上课的时间，然后想要来去就去堵他，就像你这样做的这样，要去堵他这样子啊。然后呢，问题是我去到教室的时候呢，他提早下课了，他那一天提早下课了。结果我就遇到一个空荡荡，只有学生，然后没有老师的教室。我就说老师咧，他说老师走了，5分钟前走的。我就想完蛋了，我这个时间再拖下去，我可能就会 delay 毕业的时间了，我可能没办法再 on time 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你朋友讲的那句话是一样的，我说我试过所有的方法了吗？我试过所有的方法了吗？不行，我一定不能放弃。所以呢，我就在校园，就像那个 FBI 在找人这样子，我就在校园，我就在校园里面去想说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没这样子。我去他的研究室没有，我去他的办公室没有，然后我就在找人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从图书馆通往这个系办的走道上面看到他迎面从我前面走过来，我就逮到他，堵到他，然后把东西给他，然后完成我那一天的任务这样子。哎，这样子我讲了这句话这样子一个小时。我讲了这几句话这样一个小时啦。东奔西跑，然后找一大堆这样子，这一个小时这样子。对，因为当然就是那是可能前三年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现在心态已经是比较健全的。我知道说好啦，现在这个是小挫折，但是呢我是不是试过所有的方法了？好像还没有啦。虽然我没有遇到他，没有找到他，但是我还是可以再做一些努力，所以我又弄了一个小时，然后这个事情节省了我大概又一季的时间，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样子。
没错啊，我回复一下刚刚你说的挫折，就是如果今天你有一百招，你可以你有一百件你可以做的事情去达到目的，结果你做了，你只做了五十件，然后这件事情就失败了，你没有达到目的，然后你就认为是挫折，对不对？
嗯。
可是如果你做了第六十件、第四件、第80件、第99件的时候，你成功了，你就达到目的了，你就这个挫折就不存在了嘛。所以我才会说，你看，所以每个人问我说啊，你遇到什么挫折？你遇到什么挫折？其实我是觉得说，你应该去问的是说，你如何解决事情会比你，因为我们解决事情越多，我们遇到挫折就越少嘛。对啊。
哦、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应
对，我们来闲聊一下。
没有，来，我跟你讲，我现在问一个，我现在直球对决，对，问一个大家可能就比较少，是一般主持人比较少问的问题。因为我说过，我跟唱歌认识很久，最早我认识的唱歌啊，其实他不叫余文唱，好、哦，他叫强哥哦，我就是强，他叫余文强这样子哈、哦。那后来改名了嘛？我记得是在2010年附近那时候改名，
2013
要改名了，这样改名这样。我觉得啦，我直觉的觉得改名必定有蹊跷，这样子。这个正常好好的不会改名啊，这样子哈。所以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件事情中间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
这个改名是一个人生一个蛮难的决策决定啊、哦，这个2013年在年初吧到年中，我就遇到了三件事情啊、哦，三件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那但是这三件事情都不方便公开啊、哦。第一件事情是跟钱有关啊、哦，我损失了一大笔钱。第二件事情是跟我的家庭有关啊、哦，那第三件事情也算是亲情有关啊、哦。那这三件事情发生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后来你知道再有自信的人、哦、你遇到一件事情也许你可以 去消化，两件事情也许可以消化、嗯、我跟你讲事不过三，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你就会开始信心动摇，你就会去，当你一个人信心动摇的时候，你就会去求神问佛、啊、你就会去相信一些这个不是很科学的东西、啊、当然我没有说什么求神拜佛不科学、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像我是有宗教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就遇到了两个姓名学老师，我就刚好反正就顺便聊一聊嘛，因为你知道当你比较需要有些问题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去多方尝试，结果这两个姓名学老师都跟我说我的名字有问题啊，好，他说、
哦、
对，他说你不能叫强，你也不能叫文，好，他说这个，但当然这些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相信，好，那刚好是在我非常没有自信的时候，我遇到这个两个老师，所以你就很容易，就是这种东西，这种念头很容易这个趁虚而入啊。后来我就问他问什么啊？好，当然我是科学精神要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属龙啊，第一个龙呢要在天上飞，所以文呢是两个脚交叉在地上，你飞不起来啊。我说这还好吧。他说对这还好，他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强，因为龙是大的，强有一个小虫在里面、
哦、
所以你要你的字一定要大，但是你不能有个虫在里面。然后他这两个老师同时说到一句话让我想要改名字、哦、他说你的鱼跟文的上半部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不改名，你的文的下半部跟你的强这个字会让你的下半辈子非常的惨。我说好，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是叫下半辈子、啊、他说差不多在36岁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两个老师跟我讲的时候，他是不，我是没有跟他说这三件事情的。然后那一年我刚好是36岁。
我打断一下、哦、这个你刚才说了三件事情，当然我自己跟唱歌我是知道的啦，但是唱歌这个你是之前也没办法跟人家讲，
不能讲，
是吧？
对，这个不方便讲，嗯，不方便，因为这是、嗯、
所以意思是你有遇到三件不方便讲的事情，然后又不能讲出来的事情，
对，有苦难言的、
啊，嗯，哇，这个就痛苦了，就是之前在任何节目也都没有谈过，
你都没有讲，都没有讲。
其实
我现在都释怀了，对啊，因为我认为 不，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嘛，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挫败，其实都是滋养你的养分嘛。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三件事情，其实都不算是，也不能说它是坏事。
嗯、那问一下，那这个从遇到那个三件事，我们到释怀，这样从开始到释怀，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
有一件事情比较久，有一件事情大概占据我心头4年5年，四五年啊，这件事情是跟钱有关。那但是我现在回想，这钱，几百万了、就是我觉得它也让我看清一些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我跟人家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它让我觉得说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如果你福哥跟我很熟，很多人都跟我很熟，他大家都知道说我其实对钱的。就是我觉得钱不是什么，就是钱它只是一部分而已啊、哦。然后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啊，这个我相信各位听众也会有人就是在一生之中痛失一笔很大的金钱啊。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得不信，这些钱全部会回来的啊，而且它不只会回来，它还会帮你带来更多的钱啊。你就有点像是花钱消灾。这个灾消掉以后，你会得到更多的福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当我在那个当下，我在那个当下损失那么多钱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这个事情，看我死也不相信。我说我都那么难过了，你还说一些有的没的，好像要尝试安慰我一样，知道吗？可是后来证实了这是真的，所以我现在可以以亲身经验告诉各位听众。如果你真的在生命中曾经丧失过一大笔钱、这一大笔钱是在你当下、那个年纪或是那个情境下
面，就觉得是大笔的钱这样子。
对，这是大笔的钱，因为这几百万对我来说现在是还好的、但是在当下是很大的一笔钱。
对，
那这些钱是会回来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们都是那种科学实验派这样子、我们都是那种、凡事像刚才你说那个改姓名学，你还找两个，你是在做交叉验证啊
？A/B test， 对，A/B 测试。
啊，我跟你讲了，再厉害了，再坚强，像我就不要说别人嘛，不要说你，就说我就好了。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故事，我也曾经在就在36岁，就是刚创业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也吃过浮水啊，我吃过浮水啊。我去
浮水是什么？
浮水，你不想算命那个？
浮水啊啊！
对对、
啊，
说吃了之后会改运啊！我也这个算过不同，不管是紫微啦，不管是八字的，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就真的很差，就你不由得说那个时候你可能运气就很差。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妈妈得癌症嘛，然后我事业没有起色嘛，然后我那个。那时候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来要就是跟我分手，然后连我家的狗都死掉。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来，就是那时候就什么都来，就是觉得很奇怪。现在到底是怎样啊？啊，车子还被偷，对，什么都来，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的啊。你车子被偷不是我控制的吧？狗狗死掉不是我控制的吧？就什么都来，一切都来，然后就反正，但是只要坚持过一段时间。后来你改名字就比较好了吗？
改名字当然你心理上会好，感觉 reset 嘛，对不对？你把这个人 reset 了嘛。那 reset 以后，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很努力的人，所以其实预设是好的嘛，对不对？你只要 reset， 然后重新就开始再继续好。所以改名字到现在我是很满意啊，我是觉得是没错，有越来越好。然后我就会想到那个老师跟我说，如果不改名，我下半辈子会很惨嘛。那如果今天我改名了，我下半辈子就会比较好嘛。所以，对，这心理作用很大啦。
对啊，至少我就不管怎么样嘛，我们自己当然很努力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用 reset 一下，我觉得有点像是心灵支持啦，给自己一些自然觉得心里面觉得开心嘛，觉得心灵支持。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说你要不要去算命，也不是要谈要不要去改名字，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前提是自己要很努力了，像唱歌，拜托不用我 repeat 吧，唱歌连续3年，每一天都写文章，写200字的文章，然后在每一天日更一整年的时间 podcast， 你先把这个事情都先处理完， 我们就来谈后面那个神学的事情，这样子，我自己要很努力啊，自己要很努力啊。
但是你其实回想，为什么我们会去改名字，为什么会喝浮水啊，为什么会做这些，它还是回归到那个大原则啊。你有没有尝尽各种可能？你有没有去试各种方法嘛？对啊，你人需要，你本来你不管是灵性方法、身心灵什么方法，你都要去试嘛。对啊，像我去年九月确诊，然后我就自律神经失调，我不是第一次失调，我是第二次失调，一样啊，很痛苦啊，可是我还是一样啊，回归到那个原则嘛，我去尝尽各种方法、
yeah.
可能十几二十种方法，好，那我现在开始恢复了，那你说真的是哪一个方法治好我了？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就好了嘛，我也不想说、hey. 啊，我是哪个东西中，反正我就是各种方法啊，总有一个中啊，中了以后我就是就好了，所以他一样是回归到说，你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尝尽各种方法，
嗯，
不要好像没有尽全力，然后你就宣告失败啊，然后哦，他就变成了一个挫折的经验，我觉得不是这样，对啊，
很好，所以我们反正就是试过各种可能性嘛，就其实有点像是我之前曾经跟朋友讲说，什么是最好的行销方法？就是你试过然后觉得有效的方法、记得要全部都试，你都试过了、你试过了之后觉得什么是有效，这样子，那你如果还没有试过，那我不会说它是有效的方法，这样子、唱歌，那你看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啊，经历的这不管是你视为挫折的挫折，或是你有苦说不出的挫折啊，不管，那对于现在正在挫折的伙伴呢、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OK， 其实我刚刚文章讲的，每一次挫折，它其实就是第一个先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试过所有办法？然后真的有的话，那才叫挫折啊。如果没有的话，是你努力不够嘛？好。那如果你真的是挫折，好，譬如说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控制的，好，然后 OK， 好，譬如说某 OK， 譬如说那个购物网站，好，譬如说那个购物网站，他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嘛，对不对？我不是老板，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回想说，这件事情他是不是要带来，他给我带来什么讯息？好，譬如说那个购物网站，他给我的讯息就是说，也许你不应该养员工。也许你不应该把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面，好，也许你应该去做其他事情，所以你就去尝试去接受，诶，是不是这件事情，这个挫折，这个失败是要告诉我一件事情，告诉我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不是我可以再去尝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失败的经验真的是就像书里面讲的，就像很多这个鸡汤文一讲的，他说你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它就是个转机，它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反而是刺激你更成功的一个养分，
对啊，哦，所以就像我们节目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逆境是一种礼物啦，只是那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它可能是包装过的礼物啦，也许包装的外表有点苦啊，但是打开了里面啊是甜甜的巧克力啊，但只是要久一点才能够感受得出来，这样子的。今天谢谢唱歌跟我们分享很多他视为挫折的挫折，跟他说不出口的挫折了。这个听懂了就懂，好不好？听懂了就懂啊！这很多事情其实是身在局内的。我觉得有些事情说不出口的才是真的难过的事情，你又不能真的说哦，也不能公开说，有很多事情是。在心里面啊，那也我也希望唱歌早日康复啦，身体对看起来最近变得比较瘦一点，也不要为了特别为了故意显瘦，然后
没有为了健康不是为了瘦，为了健康。
唱歌
非常，我现在基本上我的专注就在自己个人健康、
对啊，健康
真的
健康，健康很重要，非常重要。昌哥，我们节目在后面的时候都会希望这个，因为你写了很多本书啊，我很希望了解就每一个不管是作者啦，像不成功者的，你最推荐哪三本这辈子一定要看的书啊？
第一本是叫做《从 A 到 A 加》啊，这本书是商管人士要看，但我觉得它也很适合中小型公司还有个人也要看，因为我一直觉得。不管是个人还是法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精神啊，所以 这本书非常经典嘛，商管书。那这本书我是我在职场就看了，然后反复的看，然后看了很多次。对，这是第一本书，就是我觉得必看。嗯，第二本书也是叫《从零到一》，这个是矽谷的一个大佬叫 Peter Thiel 写的哈。那这本书虽然他写的东西是矽谷的生态，但是我觉得他也很适合个人看啊，当然公司也要看。然后第三本书就是《艺人公司》，《艺人公司》是近几年我最推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我常常形容它就是我的灵魂伴侣啊，因为我从2018年、2019年嘛，我忘了，反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转型成艺人公司，然后我看到这本书以后，对我自己做艺人公司更有信心，因为我发现其实全世界都有艺人公司化的这个趋势啊，艺人公司化的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所以并不是说啊一个非常反主流啊反体制的一种工作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三本书我非常推荐。
好，非常好，谢谢尚哥给我们推荐这三本书。第一本书是从 A 到 A 加，哦，这个当然柯林斯这本书其实很多商业人士也都在看，哦，然后从零到一，彼得铁，哦，你去看过他的演讲嘛？现场来台湾的演讲。那最后面是艺人公司，哦，尚哥自己本身也有艺人公司的相关系列，哦，包含这个艺人创富啊，然后唱完艺人公司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包含最新的从零开始的获利模式，哦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开始就有谈到说，唱歌现在最新的一个服务叫做这个唱学宇宙这样子，哦，你刚刚有谈到说，因为你的完全订阅制写的东西写太多嘛，大家看不完，大家看的速度跟不上你写的速度，大家吸收的速度跟不上你的速度，所以你成立了一个叫唱学宇宙的这个服务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刚才后来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差别，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会员订阅制变会员制嘛，啊，订阅制就是每天收信每天看，但是会员制的话就会我会丢很多会员好康进去，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带这个几百人或者几千人一起成长了，啊，那我也想大家也知道说我其实非常照顾自己人，啊，就是很多不认识我的人或是不没有就是不是我的朋友我基本上是这个很难相处的，啊，但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照顾你，啊，然后就是我也希望大家成功，所以我其实是我没有什么很大的说野心我要帮助几万人，我觉得不用啊，你就帮助身边的几百人几千人真的就功德圆满了啦，啊，所以唱学宇宙的会员制我就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人然后我们一起成长，然后我会把我的资源放在里面，然后大家就互相打气，因为艺人公司啊自媒体啊个人品牌啊这件事情如果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走的话你就会走得比较远嘛，对不对，有人在后面 督促你嘛，对，所以会员制就对会员就年费3650啊，我觉得一天10块钱很便宜啦，哦，每个礼拜一篇文章一集 podcast， 然后还有未来会有一些线上课程，哦，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值钱的部分，因为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没什么线上课程，哦，那我今年应该就是把重点放在开发一些线上课程，然后这些线上课程呢我会对外贩卖，但是对会员来说啊，就是已经付年费的会员就会免费或者是用很夸张的优惠这样子，所以这个会员的年费就跟 Costco 一样啦，你付这个年费绝对划算的啦，啊，
我自己本身就用我的经验来谈好了，我自己本身就曾经是付费的完全订阅制的会员，我自己就是。那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第一个刚才我一开始就说嘛，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直播甚至现在用的这个 Podcast 的录音平台 StreamYard，哦，我最早就是从唱歌这边看到的，哦，也就问了他这样子，对，我知道那个杯子啦，好啦，他现在唱歌
现
在举起杯子，
啊，
对啊，我拜托我是顶级会员好不好所以我是一开始是因为唱歌采用，然后我觉得哎，欸，很不错很好用，所以当然我自己后来就跟上，哦，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包含这个电子报的部分，哦，现在我当然我电子报是这个免费的电子报，现在大概有10000个会员，哦，开心率75%，
哇厉害厉害，
75%
厉害厉害，
对对对，所以对，我也是一开始从唱歌的那边去知道，哎，这个电子报 的平台，到底是什么平台？我就问了唱歌，然后后来自己摸索，然后开始从那时候到现在，哦、快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样大家一万个会员，希望今年有机会到两万个会员，我看看能不能翻倍，实现这个翻倍这样子。
嗯，
那这两件事情就已经对我带来的帮助效益，甚至我所带给别人的影响，远远的超过一天十块钱的吧。远远的超，所以我相信这个新的服务唱学宇宙，我个人对唱歌这么大接近二十年的理解，就像他刚才讲的，会超过大家所付的这一天十块钱的成本这样子，这个一定是很非常非常值得的。
嗯，
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唱歌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之后也可以去搜寻，在 FB 搜寻余维唱嘛，
对，可以。哎，欢迎加我好友，我还有1000多个好友。你就说你是福哥的朋友，我就无条件加入了啊！
我福哥的朋友，福哥这个 podcast 的听众啊，我是福哥来信的朋友，那就跟唱歌讲一下这样子啊。那我相信从唱歌的 FB 啊，其实很多人是透过唱歌才认识我。那我今天也反过来，我也希望大家因为我认识唱歌啊，就是我们真的已经认识很久的时间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唱歌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福哥来聊还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包括像现在是永不服输嘛，成功者的失败经验，我们还会有好舒服啊，作者来谈他的书啊，或者是你可以订阅福哥来信，一个礼拜一篇，我是没有像唱歌这么夸张啦，每天写我是不行，我一个礼拜一篇我就快昏倒了这样子哦，一个礼拜写一篇我就快昏倒，两三千字这样子。那大家也去看一下福哥的书游戏化教学的技术，最近又到前三名了啊，然后教学的技术线上课程啊，其实也还不错啊。然后这是今天的节目，最后面唱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说的？
嗯，我想要 follow 福哥啦啊，福哥都非常佛心，然后要订阅福哥电子报看福哥的书，那我想然后福哥周边的人一定都是充满正面影响力的人，所以其实对，就大家要怎么样勤劳一点啊，勤劳一点，看福哥周边的人都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应该都是没有空
的。结果就觉得压力太大哦，这些人每天都不太正常哦，要么就是日更，每天写文章两三千字，一年写70万字的妖兽啊，不然要么就是这个每个礼拜写信，然后产出 podcast， 然后再写书，再读博士，我觉得这样压力都很大，这样。
冲刺一段，
我们可不可以过得？啊、我可不可以过得轻松一点啊？我们可不可以？我替大家说，可不可以生活一定要唱歌，生活一定要这样子很，一定要这样很
没有
日更，然后每天
走走停停嘛，对不对？像你看，我现在我日更3年，我现在最近在休息啦，我在休息啦。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嘛，我说成功是要密集的努力，而不是松散的努力嘛。那你密集努力一阵子以后，你的生活状态会来到另外一个层次嘛？那在这个地方，你再休息一下嘛，然后你再冲另外一个层次嘛？对。那现在我看到比较多的是比较发散的努力，发散的努力就是日复一日啊，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快速累积了。
嗯，
对，逼自己
这个大家，我觉得这个逼自己一阵子了，逼自己一阵子，
一阵子
，然后。累积一个成果，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休息一下，就像爬山一样，
对，
你可能爬一阵子，然后爬到一个高度，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欣赏一下风景，然后再往下一个地方前进，这样子。今天非常谢谢唱歌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的福哥来聊 Podcast， 我们密集收听哦，拜拜。
Bye.